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
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好，全凭一张口。
刀枪剑戟，
内齐中外齐中，
什么金本汤和第二龙，
在沟在尖在那儿在这儿，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头。娱乐调频87.6。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，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好姚琦，走马活禽万人敌，这就叫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。要不怎么咱们常说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勇汉背后还有英雄。郝瑶琪就是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。这郝瑶琪把万人敌逮住之后，这万人敌还有点不服气儿，在草地上坐着愣瞪个眼睛，不服不忿。郝瑶琪是什么人？火爆的脾气，兔崽子，你还不忿怎么的？我叫你回老家，举个大宝剑就要下毒手。幸好田建秀在旁边呢，慢，姚琪啊，留着他。怎么，这种货还留着？留着比杀了强。现在有点变化，你看这是谁？郝瑶琪在出战这么个功夫，义军又来了增援部队，来的是谁呀？贺金龙，就是高夫人让他来的，执行闯王的计划，带着一小包一小包的金银财宝，领着一伙人赶到这儿来了。田建秀一看不明白，金龙啊，你带这么多包干什么？贺金龙一笑，相爷，我奉闯王所差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明白了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郝瑶琪打了胜仗，活擒万人敌，所以田建秀才拦住郝瑶琪。郝瑶琪不明白，就问为什么不杀他。田建秀拉他的袖子，拉到没人的地方，把闯王的计策跟他讲了一遍，是这么回事。现在金龙来了，让金龙去完成这件事。郝瑶琪有点不忿，有用吗？我看多余啊，不如真刀真枪杀个痛快，这玩意儿使哪门计啊？你看闯王交代了，咱不执行似乎不太好，当然要有用的话我也不反对。郝瑶琪不管了。再说田建秀按计划行事，吩咐手下的军兵400人一字排开，把阵地守护住。田建秀带着贺金龙上了马，贺金龙带的人也在后边跟着，就来到阵前。翻回头再说贺仁龙，这贺仁龙没想到侄儿万人敌叫人家生擒活拿了，等听到报告之后，这小子发了疯了，哇哇直叫，气死我也。他们叔侄的感情还非常好，他准知道万人敌落到敌人的手里没个好，必须用武力把侄儿给抢回来。但是能抢得回来吗？他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说到这儿啊，咱还得交代交代，在这个官军里面，好几支军队，像曹变蛟、左光仙、马科等等等等等，都比这贺仁龙官大着半级，人家都是正式的总兵官，就贺仁龙啊是副总兵官，差着半格。 所以这贺仁龙啊心里就不忿，觉着不平衡，因此战斗起来他的战斗力啊就不如别人强，因为他有思想问题，没事他就骂他街，他妈的了，左光先比我强到哪儿，曹变娇又胜过我哪儿，咱单对单各的各拉出来试试，我只在他们之上不在他们之下，同样立功同为朝廷的命官，他们为什么比我大，我反倒不如他们，因此他有牢骚，这是一。另外领导的军队别人呢都超过5000人马，就他这才3500人，旁的人骑兵都多，就他这少，他心里也不平衡，他觉着孙传庭对待手下的战将有厚薄之分，我就好像那后娘带里的差不多少。还有一条，别的官兵啊也欠饷，有欠2月的，有欠3月的，基本都给补发了，就他统帅这支军队欠了半年的军饷也没给，听说军饷发下来了，他到那一领没了，都分派到别的部队去了，他心里更不平衡，心说话真他妈不一样啊，我老贺我倒了霉了。基于这3种原因，因此他统帅的部队战斗力是不行的。还有一点私心，他心说话我不服这口气啊，早晚我得超过他们，靠的是什么，靠着我的本钱，就是3000多人，真要跟李自成的部队见真章，要把我的部队整个都打完了，本钱就等于花光了，我他娘连这个副总兵我也保不住啊！您说三军统帅有这种种的私心，他统帅的部队哪来的战斗力，反正他心里想朝廷有旨我不得不听，我呀别真卖力气，主要看曹变娇左光先的，他们打胜了我跟着凑凑热闹，他们立了功了我跟着沾点光，光依靠我的部队去拼命啊，那不行，要不说呢有思想问题啊，他这部队就有毛病，但是一听他侄儿将人抓住了，他可不敢，摘他的心一样，他决定领人把万人敌给抢救回来，故此立马横大枪来到两军阵前，往对面一看，呵，一军在小山包上一字排开，一个挨着一个的，显着人单势孤。这贺仁龙冷笑了一声，呆，我说谁叫郝瑶旗，哪个是田建秀，快出来见谋，谁叫郝瑶旗滚出来，哪个是田建秀，你过来。田建秀立马门旗之下看得清清楚楚，有人告诉他这就是贺疯子贺仁龙，田建秀一向非常老练，遇上什么事都是稳稳当当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把战马往前一提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越过众人，离着这贺仁龙啊相距不到20丈远，说话听得清清。田建秀在马上一抱拳，贺将军辛苦了，在下就是田建秀。贺仁龙把马带住，大枪一背，仔细打量啊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建秀，这支部队就是他领导的，听说这小子身经百战很难缠呢，哎，还挺客气。这贺仁龙就说，田建秀 郝瑶琪在何处？快把我侄儿给放回来，不然我踏平你的连营，要儿的狗命，一个也不留。哦，贺将军，闹了半天你没你侄儿来的。将军不要着急，你侄儿虽然被抓了，我们对他甚好，毫发无伤，饿了给他吃的，渴了给他水喝，就在小树林当中。如果你想见他，一会儿就能相见。不过呢，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。快说，咱俩有什么好谈的？贺将军，我跟你是谈不出什么的。说我劝你投降吗？门都没有。你劝我投降吗？根本就行不通。咱俩是水火不通路。那么我找出这个人跟你谈谈啊，肯定你能谈得来。说着，田建秀把马一博回归本队，点手换贺金龙。金龙啊，这出戏交给你了。哎，您放心。田建秀在这等信儿不说，单说贺金龙，把马一催，带着亲兵和自己那伙人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两军阵，就站到方才田建秀站的那个地儿，离着贺仁龙相距20丈左右。再看贺金龙，把大刀挂好了，一抱拳：“四哥，四哥一向可好？小弟金龙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给四哥磕头了，在马上一躬，四哥你可担待。”贺仁龙就一愣，说话这么亲切。金龙在我们家大排行是老八呀，没出五福的弟兄。哦，听说了，金龙投靠了李自成了，也造反叛国了，没想到在这地方相遇了。他拢目光一看，正是贺金龙，他们都是米脂县的人。哎呀，贺仁龙不看则可，一看这贺金龙，咯嘣嘣是咬碎牙关。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是贺老八。四哥，不才正是你八弟。四哥呀，一晃咱们有多少年没见着了？咱们发小在一起长大，哥哥你领着我们玩，那些童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啊。后来哥哥你考中秀才了，后来又听说您弃文救武当了兵了，后来听说哥哥连着高升，现在成为朝廷的大将。回起当年的事情，我心啊非常想四哥您，这说实话连做梦我都梦见四哥，我真想见见你，没想到在这儿咱们弟兄相见了。四哥您挺好呗。老八，呸！贺金龙啊，过去的事情休要提起，那时候我们都是蒙童啊，之后咱走了不同的路了，我扶保着朝廷走了正路，你也身为了贼寇。金龙啊，你知道你将来得得什么下场吗？干什么不好你非造反不可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，顶风臭着800里，给祖宗先人丢人现眼呢。我说老八呀，你给老贺家丢尽了人了，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哎，贺金龙一笑，一点都不生气。哥，您爱怎么说您怎么说，您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呢也得讲几句。说， 四哥荣鼎。四哥呀，有一句话你还能记得住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君叫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父叫子亡，不得不亡。但是我是个老百姓啊，如果我要不投靠了义军，恐怕我和我的娘都活不到现在。你是当了官了，你忘了本了。你看看咱们家乡穷的都冒了烟了，咱们老贺家家族饿死了多少乡亲，这个无道的朝廷不闻不问，陕西一带连年大旱，山西一带颗粒无收，老百姓走投无路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说四哥，你当了大官，你应当擦亮眼睛回到家乡去看一看，为民请命，你做点好事。我没说你忘了本了吗？你官做大了，养尊处优，把过去贫苦的事情你全忘了。我还记得咱小的时候饿得饥肠辘辘，四哥你领着我们一伙孩子去到财主家偷山芋去，结果叫人逮住，把咱们一顿胖揍啊。我那阵问你伤口疼不疼，你说疼也没办法，总比饿死强。我想四哥这事儿你不会忘记吧？可那时候你怎么想，现在你又怎么想？现在你跟那有钱人当大官的一样，是朱门酒肉臭，就不管路有冻死骨了。尽管四哥你骂我当贼不对，我也不愿意当贼，但是迫于无奈，我总得活着吧。另外我不是跟您分辨，虽然我们名义上是贼，在你们眼中是反叛，但是我们义军除暴安良，要剿兵安民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超过你们官军数倍。你打听打听老百姓是怎么评论，怎么骂你们这些当官的，怎么骂你们这些当兵的。恐怕我一说这话冲了你的肺管子了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再恨我，你也是我四哥，我再跟你反对，我也是你兄弟。刚才你出阵的时候口口声声要见万人敌贺国英，哎，我们将爷说的好，他一点委屈都没受，真就这么回事。你看他是你侄儿也是我侄儿，一笔写不出俩贺字儿。你不顾及亲情，我还得顾及亲情，我得对得起列祖列宗啊。四哥，稍后片刻，现在我就放人。说实话他一回手冲着田建秀一打招呼，田建秀下令把人放了。再看义军往左右一分，把这万人敌给放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点条命回去。你看这个万人敌方才跟疯子一样，又蹦又跳，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他。现在整个变成俩人，这一被抓了俘虏，再一被释放回来，他也感觉到羞耻，窥见自己的弟兄，所以耷拉着脑袋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两腿沉重都迈不动步，犹犹豫豫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他来到贺仁龙的马前，他也怕他叔叔惩罚他。叔，我回来了。嗯，畜生，废物，归队吧。也没说怪的，让他归队，这万人敌才回归本队。紧跟着这贺金龙啊又进了一步，四哥怎么样，够意思不？ 你不顾及亲情，我不能不顾。怎么说咱们老贺家是一家，500年前一个锅轮马勺，是也不是。说着他不跟贺仁龙说话了，跟贺仁龙身边的人说话。老贺家有个特点，是个大家族。你看贺仁龙身边背后连标兵在中军官在手下这些人大部分都姓贺，就即使不姓贺，你要打开宗谱一看，也亲连着亲，都是亲故，家族似的。所以这贺金龙大部分都认的。哎呦，三叔你也在这儿呢，老九你也在这儿呢，我在马上一攻，各位大家都听好吧。这些人也是热心肠，你别看水火不通炉，顶对着仇家。一看方才贺仁龙跟贺金龙这一对话，这帮人支着耳朵听着也都动了心了。有那胆儿大的，金龙啊，你不听好吗？听好听好听好，各位啊，我听说了，你们够苦的，天天为亡命而四败争脚，哎呀，你们连想都关不出来呀，家里谁养活？哎，想到你们的困难处境，我心里都难受。我跟大家说，我混的还不错，我们义军里的基本是平等待遇的，有吃的大家吃，有喝的大家喝，因此这些年多少我有点积蓄，方才请示田将爷，将爷也动了怜悯之心，这不吗，给你们带了点东西，可不多，聊表我的寸心，大伙儿已解燃眉之急，带的不多啊。哎，接着画一包，哎，接着大的小小他也带了200多包呢，像寄法宝一样，连他手下的亲兵也扔，哗楞哗楞，肉肉说给还不要吗，有的接在手中一掂量挺沉，打开一看，哎呦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里头还有珠宝，发呀！哎呀，心里是非常感激，谁接过包里都看看我这包里头有什么。哎，就冲这一手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没法打了。单说贺仁龙啊，贺仁龙一看我上当了，哎呀，他们使用的是怀柔政策呀，好厉害的贺金龙啊！看来军心已散，再打下去对我也无疑，非得重新整顿人马，因此他也无心恋战了，把大枪一挥，撤，哇，他的军队撤了。您说闯王这个计策高明不高明？现在敌众我寡，哎，如果有3000多人不拼命打了，那减轻了多大的负担，避免了多大的伤亡啊。贺仁龙领兵撤了，还有些胆儿大的好几十位都没撤，还围着贺金龙在这唠着呢。一看主将走了，他们胆儿更大了，匹马都过来，有的步兵也过来。金龙说说看，介绍介绍你现在的情况。